姊妹早安。
早安。
刚才谢医生讲过，过去一年半，你有机会来到大家的中间。不过这一年半，我知道你们中间也发生了许多的事，包括很高兴的喜事。我在神学院的同学，于树伟，他要在8月1号开始在你们这里当牧师，恭喜各位，所以我以后也可以更少来了。我虽然过去一年半没有来到各位中间，但是在那之前的几年间，其实每年都有3次啊或者4次来到各位中间。自从我拿到我的学位离开水牛城，在90年到今年是已经24年了呀。我差不多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离开，24年前离开水牛城。24年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很长的人生，因为我们人生没有几个24年，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亚伯拉罕他说他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从他的第二故乡来到迦南地的吗？75，对不对？所以99减75，他也整整24年在他的第三故乡来寄居。那水牛城对我来说也是我人生的第二故乡，湖南老家是我的第一故乡，那新泽西呢是我的第三故乡，是上帝给我的应许之地。那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24年，耶和华向他显现，这不是第一次显现。上帝对他这样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不知道你听了上帝给亚伯拉罕这段应许你会怎么想。你知道24年了，他自己的妻子撒来都还没有生出一个孩子来，所以上帝说你已经老了，对不对？然后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知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这样再次跟他应许，他的反应是什么？以前还有些话说，对不对？现在连话都没了。第三节，亚伯兰伏伏在地，他没什么好说的。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前面讲到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他要得许多的人，对吧？这里讲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他要得到一个极大的尊名。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亚伯兰 Abraham 是崇高的父的意思， Mighty Father。 但是亚伯拉罕 Abraham 他的意思是 Father of all nations, Father of many nations, 多国之父。所以你的名字不再叫崇高的父，要叫多国世界万国之父。这是他要得的名，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那我们亚伯拉罕是离我们4000年以前的人物，4000年之后我们看上帝的这个应许有没有实现。请问今天差不多70亿人，在这70亿人中有至少12亿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回教徒，在这70亿人中有至少20亿的是天主教徒、基督徒，还包括数百万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这些人加起来，几乎快一半的人口，他们都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犹太人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生生之父，阿拉伯世界的人称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生生之父，因为他们从以斯玛尼而来，以斯玛尼而来。那基督徒、天主教徒呢，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因为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信耶稣是承接亚伯拉罕的信心，做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说，你要得这样的尊名。 然后上帝再一次强调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第八节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今天的巴勒斯坦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上帝在这里讲到他的第三方面的应许，不仅他要得许多的人，不仅他要得至尊的名，而且他要得什么？得这块应许之地。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三重的应许。我们来看，倒过来看，我们先来看得地。其实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得这块地，不是他99岁的时候才告诉他，他在75岁从他的第二故乡哈兰下到迦南地的时候，南下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其实就告诉他说，这块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为业。但是他其实在那块地上是做什么呢？做寄居者。后来他与他同来到迦南地的他的侄儿罗德，罗德的仆人跟他的仆人为这个牧草地啊，牧羊的这个牧场地啊，在那里相争，所以最后亚伯拉罕这个贤让给他的侄儿罗德，让他的侄儿罗德先选这寄居之地中最好的一块地，就是约旦河平原最肥美之地，然后他就选他的侄儿罗德不要的这块其他的 这些地。亚伯拉罕的贤让之后呢，上帝那天就向他显现，他说你站在这里看，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你能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全是你的。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场面，你贤让了别人把你的东西给占去了，但上帝给你私下说别担心，你能看见的全是你的，虽然这个世界上有人跟你抢跟你夺，但全是你的。这应验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一句话，宝训八福的第三福是什么？他没有说抢夺土地的人有福了，因为土地是他们的，他没有这样说，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必承受这个地球为业。在上帝面前，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见所到之处，都是强权就是公理，对不对？谁的力量大，谁的拳头大，谁的能力大，他得到的就多。但是上帝要悄悄地告诉你，真正承受新天新地伟业的，不是这个世界上那些强权者，也不是那群掠夺者，乃是那群因信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儿女的人，你我。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得地的应许，这个应许绝对是在他自身的岁月没有看到的。亚伯拉罕，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他99岁，但是亚伯拉罕整个一生活了多少岁呢？圣经后来告诉我们175岁。在他整人生的从75到175整整一个实际寄居在迦南地，他没有真正得到这块土地。请问他的后裔什么时间得到那块土地呢？我们说后来他的儿子以撒的儿子雅各又带亲眷70来人下到埃及，然后由埃及为奴多少年？430年，准确一点，不准确一点，400年，430年。所以从亚伯拉罕在那里差不多有一个实际，加上400来年，我们说有整整5个实际，那片土地并不属于他和他的后裔。但是上帝的，你知道上帝的耐心是比超过你我的耐心，所以希伯来书11章里面说，那些信心的伟人，包括亚伯拉罕，他们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正如基督徒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也不见得得着上帝给你的那重大的应许，比方说复活，承受新天新地，这样伟大的应许 绝对是你我在有生之年都得不到的。你知道什么时间得得到吗？就是行过人生的旅程，进无永恒，才以后才得得到。但是你死后要死掉才得得到，没错，要死掉才得得到。死翘翘了就有戏唱唱，这是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所宣称的不一样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在今生得什么？今生得这个富足，得荣华富贵，得名声。但上帝给他的儿女都是告诉他，很多这些最美好的、最好的长存永恒的应许，都是在你离开寄居的世界你才得得到。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他就凭着这个信心在那个地方伟业。就有点像这个，你来到美国，也许只提了一个行李箱，也许现在航空公司准许两个行李箱，不过第二个要交钱的，据说。你提了两个大的行李箱来了，几年之后你拿到学位了，然后上帝给你赐了一份工作，迁到外州一个什么地方工作，然后上帝说他要在这个地方赐你一块地为业，你要在那个地方自产。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有点遥远，对不对？直到你辛辛苦苦把学位读完，找到工作，然后发现一步一步实现的时候，你发现哦，上帝的应许其实仍然在。我自己24年在新泽西，我的应许之地。我自己的意思不是要去新泽西，我自己的意思要去做别的事情。知道我故事的人就知道，60事件之后，60事件彻底的粉碎了我们的梦想。咱们那时候想去做完博后，然后去当教授，回到中国去教学啊，去研究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被60事件打得粉碎。我们一个个人像惊弓之鸟啊，去寻找一片可安歇之处。所以上帝把我带到新泽西，在那里24年，承受那地为业。所以我在爱迪生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针，就在那里先住公寓，然后再自产。当我买到那样一个不是顶大但是够我们住的房子之后，哇，我的心就像诗人一样欢喜快乐。我说耶和华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我的产业何等美好。你还记得诗篇的话吗？是上帝给我们的得地。第二个呢，得名。上帝其实在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刚刚被上帝呼召离开哈南，进入巴勒斯坦当时的迦南地，他就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并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人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被上帝天上的父拣选成为地上的父。我再说一遍，人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被天上的父这位上帝所拣选成为地上万国之父，唯有亚伯拉罕。在刚才我们所读的17章里面，上帝就等了24年之后，上帝很耐心的呀。所以你如果觉得你自己的问题怎么上帝还没有回答，都祷告2个星期了怎么还没有回应呢？要耐心。他说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上帝他已经定义的，他一定要成就。Yeah, 他可能成就不是你的时间表，所以你需要在上帝面前的等候。亚伯拉罕就成为这个世界上，你去问回教徒，请问咱们跟回教徒是不是兄弟姊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你说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我们说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的父，所以伊斯兰教的信仰、犹太教的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咱们这些信仰都在整个世界的信仰体系里面叫做什么信仰？亚伯拉罕体系的信仰。亚伯拉罕他得了这么大的名，你我从亚伯拉罕这位地上的父得了什么样的名呢？就是约翰福音1章所说的，他是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上帝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们是天上父神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我们是地上的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这是我们跟天父跟耶稣基督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他是怎么得名的呢？他不是凭空得名的，他是通过得什么得名？通过他的后裔极其繁多来得名，对不对？ 就像咱们在公司上，公司给你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 Vice President， 但你下面一个人都没有，是光杆司令的 Vice President， 这种名也很可以，但是呢，但是不是那种下面管100人500人的这种名，对吧？得人，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然后上帝在晚一些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跟罗德分手了，罗德选择了最好的约旦河平原，呀，都想发家致富，就拣选最好的了。那亚伯拉罕呢，就离开最好的，选择山冈啊、山地啊寄居，直到帐篷。然后上帝就跟他说了。他说我要使不仅这块地要给你，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已经够浅显的比方了，对吧？尘沙那样多。他说上帝继续强调，人若13章里面的话，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如果今天就已经有30几亿的人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更何况从4000年前到现在呢？上帝用一个夸张的语气说，人能数算地上的尘沙，就能数算你的子孙。不仅如此，再等来些时候，你知道再等来些什么时候呢？亚伯拉罕进到迦南地其实也不是很顺利，就像上帝带领你到你的应许之地，他也会让你遇见很多很多的苦难。我在新泽西区不太喜欢，其实药工业处在不景气的时候，药工业每隔一段时间就处在不景气的时候，然后不景气的频度越来越强，周期越来越短，上一次跟下一次越来越短。咱们公司在过去5年之内5人的裁员，那你说大家都要干不干活啊？没干几个月说又要封城要裁了，还没干几个月又要来了，两个公司合在一块差不多40%都已经裁掉了。亚伯拉罕在他寄居之地同样遇到许多的困难，不要说他刚来的时候跟他的侄儿罗德分手了，亲人反目，他到那个地方又遇见大饥荒，还记得吗？他为了逃命，把自己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就是他的妻子杀来，然后只简单的说瞒一半真相，说一半真相，说是我妹妹，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同时是我妻子，对不对？因为怕那个外地的人一看见他妻子这么美貌，一看是他是他的先生，就把他给干掉，然后杀夫夺妻。但是他想，我若说是只是他的哥哥兄弟，那就行了，那还要给彩礼，还要给聘礼，还要给许多的好处。所以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不是他的信心没有跌落的时候，他信心之父也有高山也有低谷的时候。他又在那个时候经历了战争，你还记得北方的武王四王跟南方的武王，他们打来打去，当地军阀混战，基本上就是这4个军阀连在一块打另外5个军阀，然后抢夺财产，他的人民妻子儿女。亚伯拉罕在那里，你知道最后抢夺的是谁？抢夺的是他侄儿罗德的呢。侄儿罗德在几年前跟你分手了，把最好的片地选了，然后他几年之后，咱们中国人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现在上帝借着那些军阀的手， 把罗德所居住的城里面的民，包括罗德自己，他那些财产人民全掳去了。请问亚伯拉罕他应该在那里跪下来感谢上帝呢？还是应该怎么办呢？亚伯拉罕做了一件什么事？他把自己的壮丁家中的318个壮丁，我想这什么样的人，一个家世壮丁就有318个人，去让他们去把财产给追回来，人民给追回来。然后他又在那件事之后向撒冷王，南方的其中王之一啊，王的另外一个王之外，向他献1/10的他自己收财产的1/10，不是战利品的1/10，战利品是回归给这些被掳的人，是他自己的财产的1/10。上帝再一次带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经过一个战争之后，大家有的就是惧怕，对不对？就像最近马航真的是遭殃了，马航17一飞到这个乌克兰叛军盘踞的地带，被打下来了，298人丧生，包括180好几位荷兰人，有许许多多100位出头的 AIDS 病方面研究的科学家，和 AIDS 病研究和国际协会的前主席。你经过这件事之后，上帝跟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你知道亚伯拉罕跟上帝怎么说吗？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是他家中的那个老仆人。你知道他家中壮丁318个人，意思就是说，这位主人呢，主人跟他的妻子老生不出孩子出来，然后这些仆人呢，一个接一个的每年像下屠宰一样的生。不知道你是主人的话，你心里会怎么想？上帝有没有搞错？别人怎么妻子一生，这仆人的一生一个接一个的生呢？上一个还一岁，刚生下来不久，一年之后又生了一个，这咋们呢？到17章的时候已经多少24年还没生出来，对不对？就算到了这做16年之后，他13年之后，10年之后，是上帝借着他的妻子撒来出了一个馊主意，说上帝也许的意思就是让他的使女夏甲跟亚伯拉罕同房，老公同房，然后让他生下来。所以第二年，当他们在寄居第11年的时候，就生下了以斯玛利， right？ 然后再等13年到99岁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以斯玛利还没生下来，所以他说：“那我家中承受产业的就是这些仆人中间的总管哦。”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不仅这个仆人的总管，仆人们生下这个孩子们也是继承产业的人。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前面说地上的尘沙谁守得过来，你的子孙就这么多。上帝一方面让他看地上的尘沙，低头看；二方面让他抬头看天上的什么星星。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亚伯拉罕当然数不过来。亚伯拉罕4000年前还没有现代的天文学，不知道天上的星有多少。今天科学家知道大约有多少？在咱们银河系有差不多1000亿个发光的星星，在咱们银河系外整个宇宙可观测的宇宙还有1000亿个。星系像银河系一样的星系，所以整个就是1000亿乘以1000亿 100 billion times 100 billion， 英文翻译不容易，中国人用亿，英文到底是 他说你能数算出这个心，你就数算出你的。当然，上帝是用很夸张的手法来说，你朝地看，沙有多少，你的儿后裔就多少；你朝天看，心有多少，你的儿女后裔就多少。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了一句话，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因信称义。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孩子的影子都还没有的时候，他信上帝的应许，上帝就以此算为他的义，意思就是说，以此看他是合上帝心意的人。跟上帝在对的约的关系中间的人，当然，那是在亚伯拉罕初到这个迦南地，后来又等了很长时间，到他24岁的时候，上帝再次跟他说：“耶，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都没什么话说了，你为什么有话说呢？他已经知道他的妻子多大了，他99岁的时候，他的妻子多少岁？89，比他年轻10岁。89岁的时候，不要说以前的人寿命稍微长一点，我告诉你，生育能力到89岁的时候也没了，没了。所以亚伯拉罕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不像今天的人。哎呀，那今天的人叫也许要娶二胎、三胎、四胎哦，不是娶二胎、三胎、四胎。上帝说是撒拉，你的妻子要生出来。哎，请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一个人在跟上帝的交往中，怎么知道上帝是绝对信实的呢？就是你绝对绝对做不成了的事情，上帝替你做成了，你就知道上帝是那位可敬可畏有能有力的主。当撒拉月经断了，绝对生不出孩子了，亚伯拉罕呢也不行了，你知道不行，用今天的语言就是他的精子品质很差，数量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呢，上帝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上帝在17章里面接下去下面第三大段对亚伯拉罕说，他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撒来，你的妻子她的名要叫撒拉 Sarah。多，你知道上帝取名字很有意思的。你的妻子不叫 Sarai， 你的妻子要叫 Sarah。What's the difference？ 你的妻子不再叫皇后 Queen， 你的妻子要叫 Princess 公主，老公主哎，89岁的老公主哎。上帝很幽默的，你的妻子不叫皇后了，你的妻子要叫公主，她有生育能力。他要成为多国之母，你必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比如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刚才在上面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伏伏在地一言不发，想不到上帝怎么成就，咱们就静听行了呀。在这个时候，圣经描写说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前面是伏伏在地哦，在伏伏在地喜笑。你有没有觉得喜笑？上帝给你一个应许，你觉得那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上帝真会开玩笑，这玩笑开了24年了，还在开。拿人取乐了，上帝拿他取乐吗？心里说，圣经说，心里说，没有说出来。100岁的人还能得儿得孩子吗？他今年99，明年。就是100岁嘛，因为生怀胎还9个月、10个月了。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也是撒拉再等到明年就90岁了，还能生孩子？亚伯拉罕对神说，亚伯拉罕终于冒出一句话来了，伏伏在地一言不发，伏伏在地喜笑，心里嘀咕：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以实玛利那是13岁。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你刚才不是在地里伏伏在地喜笑吗？
你的孩子名字就是喜笑，一语双关。你的喜笑可能是觉得怪怪的，但是这个喜笑是喜乐的，真正可以喜乐的笑。到下文下一章，我们知道连莎拉也喜笑了，所以夫妻俩就觉得这是八字没有一撇，根本就不可能的事。上帝说要这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所立的约，使他后裔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斯玛利，以斯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神垂顾，神听见。至于以斯玛利，我也应允你。你既然说愿以斯玛利在你面前活在你面前，我也应允，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请问今天以斯玛利的后裔是不是极其繁多？很繁多哎，之间还不和哎。伊拉克北边那块地现在不是成立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吗？伊斯兰国家 ISIS 12亿以上的人，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也要与他建立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话就离开他上山去了。我们从下文知道撒拉有没有生孩子？有哦，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哎，真的，到了该生孩子的时候就生下来了。上帝要亚伯拉罕在我们刚才读的17章经文还有另外两段，第二、第四大段是讲到割礼，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立约之后，你知道古代的人签字的方式跟现在人不一样，现在人签字怎么小时候是怎么签，挂个金钩，对不对？如果立誓的话，挂一个金钩。然后另外的立誓的方法就是，比方说我的头图书借给人看，在图书的扉页上面写着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借了不还，全家死完。你懂意思？怎么小时候都知道立约？这就是立约，你知道立约吗？意思就是说，可以，这书你可以借去看，但借去看这要还，不还的话全家死完，这就是惩罚。当然，这个是咱们这个夸张的说法。那上帝跟人立约了，你知道上帝立约怎么做的？前面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什么？把鸟从中剖开，然后互相对坐，对不对？然后他们从这个破开的鸟中间雪道上走过，然后把他们焚烧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中间有一方毁约的话，请问是什么？全家死完，就这意思，像这鸟一样。那这次呢，跟他立这个约是割礼之约，割羊皮之约，家中的男子男性。以后正常的情况是8天之，出生之后第8天。现在科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是第8天，对不对？以前的人4000年前没有现代科学，你承认对吧？应该没有。第八天发现凝血酶原浓度最高的时候，活性最强的时候，所以凝血最好的时候。OK， 如果你不知道医学知识，已经知道了这么一点点。但是亚伯拉罕，我的乖乖，99岁，那挨一刀可不是很容易就凝血的。然后他的儿子以斯玛利13岁，少年人。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家中的男子痛痛的挨一刀吗？你没想过，就是全家死完嘛。意思就是说，上帝跟你立的约，上帝会完成满足他的那一份，你所要坚守的就是什么？就是满足完成你该做的那一份。请问亚伯拉罕该做的一份是什么呢？不过就是顺服上帝的话，不过就是信上帝的话，不过就是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而已。到了新约的时代，请问咱们还需要割礼之约吗？虽然对犹太人好像上帝给他们这样一个割礼之约，到新约时代我们知道，从加拉太以罗马书都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无关紧要。用保罗的话说，万 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
里面外面的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真正的割礼是心灵的割礼，是圣灵重生的割礼。到了罗马书第四章，保罗继续说，他说人得为后世是等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 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犹太人，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信的神就是那叫使人复活从无变有的神。我没有时间讲这一段，因为亚伯拉罕所相信的上帝就是使他的妻子没法生出孩子的时候生出来从无到有，又使以撒生出来之后长成一个童子，然后上帝吩咐他，你还记得吗？到了二十章的时候吩咐他把他献为燔祭，杀掉烧掉，杀了烧掉，然后他仿佛从死中得回自己的儿子来，所以他相信上帝是绝对可以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生，如果他需要把他给献为燔祭的话。当然上帝预备了另外一个代替他的一个羔羊。从亚伯拉罕之后等了两千年，我们跟亚伯拉罕相差四千年，等了两千年是在我们这四千年正中间的公元交界处，第一世纪，上帝天上的父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替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在当年神学家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地方，圣殿山附近的地方。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在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中，有两个父亲他们曾经都献上自己独生的儿子，地上的父亚伯拉罕献以撒，天上的父献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所以当使徒保罗写圣经写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在第三章里面有句话，他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简单的肉身子孙，是以信效法亚伯拉罕之信，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教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按照保罗的说法，上帝最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万国之父，万国都要因你得福，这是最早的福音，这是福音的缘起，这是福音的开始。但是保罗接下去他有一句话，他说他所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巧妙地说了，把他变通一下，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其实子孙这个希伯来词呢，他以好像单数的形式可以指一群人，但是也可以指一个人。 你知道 就像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fish， 请问 fish 的复数是啊 sheep 羊，它的复数呢 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子孙呢可以指一群人也可以指一个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来，就是说那一个子孙 seed 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是不是保罗篡改圣经的解释？不是，保罗乃是从福音开始的角度，上帝一方面说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使万，你要使万族得福，对不对？请问上帝怎么使亚伯拉让亚伯拉罕使万族地上的万族得福的？就是一方面是的确是靠他所产生的后裔犹太民族里面，对不对？把福音送给全世界。但是如果再细究的话，他是在犹太民族里面的哪一位？就是那位道成肉身诞生在犹太民族当中的耶稣基督。所以两方面都是对的，一方面的确是那一群子孙，但是那群子孙绝对不仅仅是限于犹太人， 是讲到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天下属于上帝的儿女基督徒。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福音福气的来源呢，是借助一个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天上的父跟地上的父做了一个，我们到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合作，一个 partnership。 天上的父说你要成为万国之父，许多人都以后要称你做父，信心之父，效法你的信心。信什么呢？信天上父差遣来到你的后裔中间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所以你现在看清楚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他伟大的作为，天上的父跟地上的父联手的一个作为。所以到了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保罗说他是万事以前隐藏的那个奥秘啊，那个奥秘世界人所不知道的一个奥秘，就是什么呢？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我们才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成为其实最后是天父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今天要带给各位的信息。上帝借助地上的一个父亚伯拉罕，让他得地，让他得名，让他得人。我们在这上帝给他的这三重应许的里面，也因为他的人，他的后裔中间的那一位特殊的后裔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而成为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有一天我们要承受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包括承受在永恒中新天新地，那不仅仅是地上的一块淡软之地，不仅仅是地上的一块接亚非欧三大洲的中间的那块淡软之地。上帝选地方都选得很有趣的，他要让那块地方散射福音，散射出去亚非欧，最后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北美洲、南美洲。所以让我们承受新天新地，让我们有得什么名呢？神儿女的名分，神儿女的名分。以弗所书里面不是有句话说，第四章里面他说天上天下各家都靠谁得名？父，对不对？天上那位父。我们一方面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但实际上我们最尊贵的身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你得新天新地的产业，得天父上帝儿女的名分，一切的福气，一切的福气。那你说我们得什么人呢？我们自己一方面被神得着，我们自己被神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得了什么？兄弟姊妹，你我互为兄弟姊妹。所以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你还记得有他的父母，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呀、妹妹来找他，然后他传道中就是接过来说的一句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姊妹，他说凡遵守神的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姊妹。所以 我们尤其是咱们中国这个8090后很多都是独生子，除开这个单单这个 跟我成长的环境类似，所以他可以不是独生子，但很多只有独生子的，你以为、自己好孤单哦，就咱们一个人，我告诉你不是，普天下所有属于上帝的儿女都是你的兄弟姊妹，而且不分年龄阶级的差别。所以 我内弟他 信主之后，他跟他的父亲打电话说，他爹啊，现在咱们是兄弟姊妹了，现在咱们亲兄道弟了。就这意思， 他深刻明白这个意思，咱们成为神的儿女就互为兄弟姊妹。我巴不得基督徒都深刻的明白，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借助地上的父亚伯拉罕效法他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兄弟姊妹，以至于我们 承受要领受那样一个极大的福气。我以前刚来新泽西的时候，我以前说过这样的故事，很羡慕那些亲友在台湾，尤其是在台湾有钱亲友的人，就总觉得有钱的亲友他也许会帮助他，也许把产业给他一股份，所以那是老做白日梦，就是我有没有这样一个亲友呢？他很有钱，很有地位，很有大的家产，但是他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太太都生不出来，上帝不让他生出来，或者什么原因，然后他需要寻找一位产业的继承者。我老做那样的白日梦，信主之前，后来信了耶稣之后，发现变得更好的永生神的儿女，新天新地的基业，还要什么呢？所以基督徒带着上帝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应许在地上生活，你的人生不会为眼前的困境，就是亚伯拉罕所面临的各样的困境所压倒，你会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然有指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为这里的弟兄姊妹仰望主，愿你继续施恩给每一个人，让他们成为你福音的见证者，也成为家族朋友中间的福音的分享的那位，让你这美好的福音成为许多许多人的祝福，让亚伯拉罕的信也成为我们的信，我们许多亲人朋友的信，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伟大丰盛的产业，伟大的救恩。谢谢你赐给我们那神儿女的